好，很高兴又来到大家中间。那么很抱歉哈，过去这一年我都没有来西区。那么今天看到真的很多的新的面孔，但还是很亲切。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讲过哈，我那时候在北区讲到回到西区下午，我总觉得西区圣灵更充满一些，可能是地方小的原因。 OK，anyway， 今天我这个讲题呢跟刚才安娜那个分享很 match 的啊，有一群勇敢的平信徒，他们像这些小朋友一样去开始了一个跨文化宣教。好，那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哈，大家来猜一下是什么城市。漂亮哈，这个城市海港城市。这是哪里呢？大家能不能猜一下？对，这个城市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安提阿教会的安提阿城，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使徒 行传里面一直在提的安提阿。安提阿，好，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地理位置哈。那么这个安提阿城呢，我们看见哈，它是红色的这个哈，红色的，那么它是当时罗马帝国管辖的叙利亚省的首都啊，是归罗马的。然后大家看见这个居比路没有？看见居比路了哈，大家谁知道居比路是谁的故乡啊？巴拿巴的故乡。大家看见大树了吗？保罗的故乡哈，这个大家很多知道。然后还有个安提阿叫比西尼的安提阿，这个和这个安提阿是不一样的哈。那个这个安提阿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曾去过的一个城市，但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叙利亚的首都安提阿，它有一个港，西流基港就在它旁边。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漂亮的城市，它跟耶路撒冷的位置，我们看见哈，它从耶路撒冷要往上走，北走500公里才到安提阿。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图？因为一会儿我们看到经文就知道，有一群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从耶路撒冷逃到了安提阿，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安提阿，因为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来讲一下。那么这个安提阿城呢，它是在主前300年就建立了，当时已经是罗马帝国管辖的整个地区的第三个大城市，第一个是罗马，第二个是亚历山大，它是第三个大的城市。那么它当时是叙利亚省的首都，在2000年前的新约时代，大家能猜一下当时这个安提阿已经多少人口了？50万。2000年前这个城市已经有50万人口了，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大城。那么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居住着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民，他们都是以讲希腊语为主，都是外邦人。然后呢，这个城市也是东西文化的汇聚之地，东西文化的汇聚之地。大家看刚才看那个地图就看出来哈，它是往再往西边走就什么了，就是去欧洲了。但是在这么大的城市里面，还有6万左右的犹太人是生活在安提阿城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批犹太的基督徒往这个城里面逃，因为在那边有6万个犹太人住在那边。当时人们称这个城市为美丽的安提阿，因为它有很多著名的建筑，而且呢它还有很漂亮的大型的竞技场，有很多的体育比赛，而且它的宗教非常的开放，在那里有很多的偶像，从希腊的宙斯、阿波罗到叙利亚的巴尔神等等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而且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人们称安提阿是不道德之城，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有人说安提阿的罪恶是罗马帝国腐败的源头之一，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安提阿教会，我们如果学过教会历史都知道， 我们叫伟大的安提阿教会，因为它是一个跨世代的一个教会，在整个的宣教历史上起着手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非常繁华美丽、各种民族和文化混杂，但又是偶像林立、到处都充满了色情和罪恶的安提阿的大城之中。而且最特别的是，安提阿教会是由一群普普通通的平信徒，不是教会的领袖，不是使徒，是由一群逃难的政治难民所建立的。但是安提阿教会在整个宣教历史上是第一个由跨文化宣教建立的外邦人教会，而且在教会历史上成为了重要的开始差派宣教士的。后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介绍，它成为了一个宣教差派的基地。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神的手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把一个最伟大的教会由最普通的人、一群政治难民建立在这么一个罪恶之城，但他却是最伟大的教会在新约。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这两章的经文，记载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1章和13章，我们一起读。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第十三后面啊，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使徒行传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此刻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今天要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是愚蒙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大大的降下来。主啊，你将我们讲的和说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真的明白，在这个末世，在你就要回来的日子里面，你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宝贵的话语，以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听的耳，让我们真的听得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让我们也愿意来顺服你的命令，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像刚刚的这个孩子一样，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单纯，我们的仰望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大家请坐。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安提阿教会是今日教会与信徒效法的榜样。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比较多，但是我们很容易的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就是刚才那两章经文，这么多经文很清楚的，我们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哪四个部分呢？这两章经文介绍的就是安提阿教会它是怎么样被建立的，建立了以后它是怎么样成长和成熟的，成长成熟以后它是怎么样从一个蒙恩的教会到了一个施恩的教会，最后它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呼召成为了一个宣教差派的教会。所以这个 model 是当今教会和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在经文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至于我们愿不愿意去行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好，我们就来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在经文的19-21节。那么我们看第一点，我们说从不像到也像的转变和突破，使教会踏出了将福音传给万民的重大一步。我们来看经文，什么叫做不像，什么叫做 也像。我来读，大家看这个 highlight 的部分，请大家注意哈，下午都有点困，但是我想我这个 PPT 做得够显眼了，所以希望大家不会那么困。 OK， 你们就注意听就好了。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尼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说我们先来看建立这个伟大的安提阿教会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说是一群难民，是一群因斯提凡遭患难为了保命逃去安提阿的人。所以他们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做跨文化宣教的，他们是为了逃命，因为在第七章斯提凡殉道了，所以他们受逼迫，他们逃到了安提阿。所以我们说是逃离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是一群政治难民，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平信徒。我们来看第二点，从不像到也像的转变和突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他们只向犹太人讲，因为有60,000的犹太人在那个城里，刚才我们讲了是不是，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但是有情况出现了，里面有一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别人是什么，他们不向别人讲道，这个别人就是当时生活在安提阿城的希利尼人，当时的外邦人，当时说希腊语的外邦人。因为当时安提阿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外邦大城，我刚才讲了，所以在那个里面大部分的人是讲希腊语的，因为在罗马帝国当时的通行语言就像我们今天的一样是英文，但在当时是希腊文。所以在那里的希利尼人就像今天在澳洲的各个民族的人，明白吗？统称希利尼人是外邦人。所以开始他们是不准备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们就只向犹太人讲。结果里面有一些人叫做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不是出生在犹太，他们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出生在居比路和哪里啊？和那个居比路和古利奈， 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就像中国的什么 ABC， 你明白吗？就是说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也是在全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没有出生在犹太，但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当然就会说犹太语，但是他们是出生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其他的地方，当时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所以他们当然就会说希腊语。就像我们今天的孩子 ABC， 他会说，他对爸爸妈妈他是说中文，他对他的同学对他的同事当然是说英文，就是这样一批人。结果这批人他们受到神圣灵的带领，他们出现了个什么情况？他们也像听得懂希腊语的这些希利尼人来传讲主耶稣。这就是跨文化宣教的突破。我们现在说很简单，也像，因为他就会说希腊语嘛，那就也像了，是不是？但绝非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按犹太的律法，犹太人是绝对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的，即使他们是出生在居比路和那个古利奈，但他们还是犹太人的，所以他们是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的。大家还记得吗？在第十章我们讲到使徒彼得，他是怎么在神的三次的调东西下来给他看，告诉他这不是不洁净的，神看为洁净的都是洁净的，他才战战兢兢的带着六个兄弟，不是他一个人去哦，走进了谁的家呀？走进了当时的外邦人谁的家呀？大家记不记得外邦人哥尼流家？他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哦，他才敢进到哥尼流家去传福音。所以对于一个使徒来讲，对于向外邦人宣传福音都这么困难，何况对于这一些普普通通的希利尼，普普通通的居比路和古利奈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这个野象绝对不简单，他们这个野象绝对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是顺服圣灵感动的时候，这些普通的基督徒，普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极大的突破，他们就开始有规模的来向当地的希利尼人来传福音了。大家能明白哈？就是说这批犹太人即使他们是出生在海外，但是他们也是受到捆绑很厉害的，他们是不敢去跟外邦人接触的，但是他们却勇敢地抓住了神给他们的机会，开始了一个极大的突破，他们开始向当地的希利尼人外邦人开始史无前例的有规律的跨文化宣教，不是个别的。我们前面看的彼得也好，还有那个太监，还有腓力像那个太监，都是个别的传福音哦，这里是一群一群的。所以这些是古利奈和居比路的基督徒向当地的外邦人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们看传福音以后的结果怎么样，顺服神的同在，开始跨文化宣教，带来神的同在和祝福。当他们开口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的时候，开始跨文化宣教的第一步，神的灵就大大的与他们同在。经文上讲的，不是我讲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神的灵就与他们同在，不光将传福音的策略智慧赐给他们，最重要是把能力赐给他们，传福音的能力赐给他们，于是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安提阿教会就顺利的诞生了。我们来总结这一段经文两点。第一个，从不向到也向的转变和突破，使教会迈出了将福音传给万民的重大一步，这第一。第二，由于他们顺服神的旨意，开始跨文化宣教，就带来了神的同在和祝福。所以第一段的经文的总结就是什么？安提阿教会是跨文化宣教建立的第一间的外邦人教会。我们来看反思。首先第一点，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包括逼迫，逼迫带来机会。他们开始往安提阿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神让他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明白吗？他们只是想去逃命当时，但是神就用这个逼迫把机会摆在了这些犹太基督徒面前，他们就勇敢地抓住了机会，带来了福音的极大的突破。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二， 带来初代教会跨文化宣教的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是无名的传道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也不要轻看你周围的任何一个小弟兄和小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往往就使用一个愿意顺服的微小的弟兄姊妹来成就神极大的事情，极大的宣教运动就这么来。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一些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思考的问题，今天在澳洲谁是会说希腊语的居比路和古利奈基督徒？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华人，既会说华语又会说英语，就是出生在澳洲的 ABC 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跟犹太人一样遍布世界各地，所以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的啊，我们就是今天在澳洲会说希腊语的居比路和古利奈基督徒。那么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谁是悉尼尼人呢？今天谁是生活在悉尼，当年生活在安提阿的会听希腊语的悉尼尼人？2021年人口调查数字，悉尼地区，我没有说澳洲哈，悉尼地区还不包括第二代，就是仅仅是移民，印度187000，黎巴嫩6万，尼泊尔那么个小国家将近6万，伊拉克5万多，斐济3万多，巴基斯坦3万多，他们都生活在悉尼这个地区，他们是可以听得懂希腊语的悉尼尼人，他们是可以听得懂英语的悉尼尼人，他们在等着这些古利奈和居比路的基督徒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可以做什么？我们的英文事工，我们的大学生事工，我们刚才的幼师英文，会成为华人教会跨文化宣教的桥梁和先锋力量。所以这是神今天经过这段经文要对我们华人教会和基督徒说的话。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了，是在经文的22到26节。我们说这一段的主题是什么呢？安提阿教会建立了，刚才我们讲建立了哈，它是怎么样成长和成熟的？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没有说这好消息，是这风声。一会儿我们来反复来思考为什么他用这个词儿。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来看巴拿巴，形容巴拿巴的三句话。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地方，这句话。巴拿巴走到了安提阿，他到了那里，看见了神所赐的恩。当时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担心的，他们很担心是不是异端，明白吗？在安提阿这么多人信主，而且是外邦人，到底发生了 What's happened? 是不是真的正规的基督教，还是什么东西？所以让安提阿赶紧你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问题。结果安提阿看见了什么？我们看，他看见了神所赐的恩。所以我们来看，我们说首先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建立团队服事的教会，它不是单打独斗，它是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领袖就很重要了。我们知道建立一个教会的团队服事，领袖是谁啊？领袖是巴拿巴。巴拿巴他是个好人，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好，我们先说是个好人，说明巴拿巴什么？他有好的品格和生命见证，这很容易理解，是个好人。然后是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相信巴拿巴肯定是圣灵充满，他肯定能医治， 他也能行神迹，他一定也会说方言。但是这里要说的，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说巴拿巴他是一个用圣灵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任何人与任何事物的人。就刚才我说的，他来到安提阿，他了解了情况，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说，哦、oh, ，it's okay, it's no problem, 不是异端，他们都是基督徒，他就完成任务了，是不是啊？他很优秀的完成任务了。但是巴拿巴没这样做，他学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怎么？他多走二里路。为什么说他多走二里路？因为他在那里，他看见了神的恩典，这就是巴拿巴的宝贵。他愿意多走二里路，他愿意留在安提阿来帮助训练和陪伴这些刚刚信主的年轻的外邦的基督徒们，因为他能够看见神在这些安提阿这些外邦基督徒身上的恩典。现在我们讲是很简单，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外邦人信主已经是个天大的事情，而且他能够从信主的这些年轻的安提阿基督徒身上看见神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外邦基督徒的宝贵，这个是安提阿的属灵的眼光，这个是安提阿圣灵充满才能做到的，而不是一般的人能看得见的。你相信安提阿看不到软弱吗？不可能的，这个教会刚刚建立，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刚刚建立，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没有软弱吗？没有破口吗？ Of course, 肯定有的。但是巴拿巴没有去看这些，明白吗？他没有看，哇，这些基督徒，这些外邦基督徒怎么还吃肉啊，怎么还怎么，是不是？他没有看这个，他看的是安提阿基督徒身上所显出来的恩典，他看见这些基督徒，这些外邦人是如何蒙了神的恩典，他看的是这些人身上的改变，他没有看专注在这些人身上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安提阿他是知道自己，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人，在他身上有神的恩典，他才能看见别人的恩典。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问的，如果你经常看不到别人身上的恩典，就说明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如果你是个蒙恩的人，你一定看见神在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恩典。有恩典的人才能看见别人的恩典。 OK, 这是一个属灵定律。 OK, 我们来看第三，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为什么说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当然他帮助其他人都是有信心，但他最有信心的问题是他去找保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他去找保罗？保罗比他能干，保罗比他教导有恩赐，他去找一个比他能干的人，他去找一个比他工作能力强的人，恩赐还强的人，他有没有危险？这个人会不会抢掉他的位置？会不会抢掉他领袖的位置？会不会来到安提阿来做头？这就是巴拿巴的品格，因为他对神有恩典，所以他有一个无私宽广的胸怀，他没有嫉妒和不安全感。我们经常说有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不是他的问题，是他没有信心，知道吗？如果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对人也有信心，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对保罗也有信心，他就敢去找保罗，他就请保罗来跟他一起同工，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对保罗也有信心，所以安提阿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好，我们来看巴拿巴和保罗的团队服侍，然后他们就一起服侍了。他去大树去找保罗哈，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地图哈，大树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所以他们不是单打独斗，他们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巴拿巴他是找团队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怎么呢，安提阿那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一个非常看重团队服侍的一个基督徒哈，团队服侍。好，我们来看第二点，非常看重真理教导的门徒导向性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他们是指保罗和安提阿，他们一年的功夫 什么都不做，就做两件事。第一，真理教导，基督生平 ，OK， 就是培训神的话语教导。第二，门徒培训，不光是头脑哦。他说一起教训了许多人，不是只是头脑中的，说他是既做真理教导，又做门徒培训。所以我们说什么，他是一个看重真理教导的门徒导向型教会，他不是做教导，他是做门徒培训。好，第三，安提阿教会成为了一个，就由于前面那部分，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有生命见证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文说的，经文怎么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门徒称为基督徒，谁来称他们为基督徒啊？当地的外邦人，当地的这些希内尼人，这些外邦人称这些门徒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他们开始把这些门徒跟犹太信徒区分开来了，因为当时逃到安提阿的都是犹太基督徒，那么很多时候就会误解，觉得他们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但是他们发现不对，这些人跟平常的犹太基督徒不一样啊，跟平常的犹太信徒不一样，他们有生命的见证哦，他们有美好的生命的榜样，于是改口管他们叫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来总结安提阿教会的成长和成熟三条。第一个，他们建立教会的团队服事，他们不是单打独斗，他是用团队来服事教会。第二，他是看重真理教导的门徒培训的导向性教会。第三，他们是一个有生命见证的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成为了一间有真理根基和生命见证的门徒导向型教会，这就是安提阿教会的第二部分，它的成长和成熟。我们来反思，今天我们从巴拿巴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能不能在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你周围的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神的恩典，而不是经常的审判他们？这是第一点，你看见了神的恩典还不够哦，你还要给出恩典来陪伴帮助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一起成长，这是巴拿巴做的。我们有时候看见啊，他软弱，他刚信主，算了算了，就这样了， I don't care， 我就走了是不是？但神没有这样说，神说你 I don't care， 不是你 I don't care，你要 care， 你要把你的恩典给他，你要告诉他哪里错了，然后告诉他我帮你，我跟你一起走，这是神要我们学的。第二，从巴拿巴和保罗的团队合作，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第一个当然是团队服事，不是单打独斗。第二，这个就是问我们这些同工啊，你能不能谦卑的与恩赐和能力都比你强的同工来配搭服事神？OK， 这个是问我们，特别是能干的领袖啊，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挑战。你愿意吗？你愿意谦卑的和他们合作吗？你愿意在舞台上都看见他们，看不见你吗？第三，安提阿教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看见了真理根基建造的重要性，他们一年之久训练真理教导，对于教会和信徒在生命成长上非常重要。第四，我们有没有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生命和样式呢？有没有人来说你是小基督呢？你家里的亲人，我们工作上的同事，我们的好朋友，如何评价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人会说啊，他信基督啊，他是基督徒啊，那我宁可下地狱，明白吗？还是说哦，他是基督徒，我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基督信仰。 OK， 所以你能让别人觉得你的生命活出了你的信仰吗？这个是当时那批安提阿的门徒，他们让当地的希尼尼人看见的生命的见证。好，我们来看第三段了，就是安提阿教会成为了一间施恩的教会。我们来看二十七到三十，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是先知，叫雅加布，然后他就借着圣灵，他就说天下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这个门徒是指安提阿的门徒，于是安提阿的门徒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就是送给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这样行，他们不光是给钱，他们还把人送过去，他们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的众长老那里，就是连钱带人一起送去耶路撒冷，去祝福耶路撒冷教会。 OK， 我们来看他们蒙了什么恩，他们给出什么恩典。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的蒙恩是因为是耶路撒冷这些逃难的信徒将福音传给了安提阿教会的信徒，是吧？我们开始看到了，然后也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帮助当地的安提阿的信徒建立了安提阿教会，是吗？特别是当安提阿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在属灵上、真理上各方面都缺少的时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了他们宝贵的同工巴拿巴来到安提阿，来帮助安提阿教会成长和成熟的。所以不可置疑，安提阿教会是蒙了耶路撒冷教会恩典的。所以当安提阿教会一成长起来，当他们一开始有能力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马上开始把金钱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从此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间知道感恩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也是一间愿意施恩给别人的教会。所以我们总结说，这段经文讲的是安提阿教会从一间蒙恩的教会成为了施恩的教会。好，我们来反思，我们说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蒙了神大恩典的民族。香港神学家梁嘉玲牧师，他是香港历史神学家，所以他的数字不是乱讲的。他说在1800年到1949年将近150年间，从西方来到中国宣教的西方的宣教士的数字高达8到10万名。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说马礼逊、戴德生、剑桥七杰，很多的人他们是把他们的生命埋在了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这是一个令我们非常震撼的数字。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我们看见了神对中华民族的大恩和大爱。但我们更加明白，神更希望这8万名宣教士在中国结出来的果子可以去祝福世界上的其他的民族。因为神真正的心意是要让世界上的万民万族都蒙恩得救，而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那么现在在世界上有19亿的穆斯林、10亿的印度教徒和5.5亿的佛教徒正在等着听见神的救恩，谁去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问华人教会的和华人信徒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了回应，他们有一个宣教运动，他们从2015年开始叫宣教中国2030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因为中国的三自教会是不派宣教士的啊，大家知道，所以中国教会就是指的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宣告他们在2030年要差派20000名从中国出来的跨文化宣教士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跨文化宣教，去传福音给所有世界上各个民族。这个是宣教中国2030运动的内容。那我为1503教会感恩，因为我们已经参与在这个运动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我们支持的两个中国宣教士家庭，一个在阿塞拜疆，一个在北非的，就是这20000名的宣教士当中的2位。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是已经进去了，我们教会是已经有了回应了，因为我们已经参与了这个宣教运动。那么我们不光在金钱上，大家知道 我们在祷，我们也有祷告会，我们也有属灵上的很多的支持，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海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的爱心、关怀和努力。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他有20000名宣教士，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关怀更多的来到海外的、从中国出来的跨文化的宣教士家庭。好，那么我们就来到今天最后的这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今天的经文的重点之重点，就是安提阿教会成为了一间宣教差派的教会。那在使徒行传的13章1到3节，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在恩赐上彼此配合、同心合一的侍奉团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他们的团队里面，我们看见了5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巴拿巴，我们知道他是利未人的犹太人，他原来是个商人啊，我们在前面都看见他把东西全卖了，然后他是个富有的商人。他出生在居比路，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就是黑色的意思，所以称呼尼杰的西面说明他是来自非洲，他是个黑人，他皮肤是黑的。然后古利奈人路求，古利奈当时是在北非。然后就是马念，马念是与希律同养的马念，希律是一个皇族，是一个贵族，所以这个马念也是一个贵族，他是一个上层社会人士。然后呢，就到大数的扫罗，我们知道就是保罗了，他是法利赛人，是宗教主义重要的成员。所以我们看见这5个人怎么，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他们却在同一间的外邦人的安提阿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在恩赐上彼此搭配来侍奉神，来建立这个安提阿教会。所以第一点，他们是一个同心合意在恩赐上彼此配合的一个教会。第二，我们看这是最宝贵的，就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寻求意向和使命的教会。我们来看经文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理解，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侍奉的时候随时都在做什么，进食祷告寻求神。所以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了，圣灵怎么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出去离开安提阿教会，出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我们说安提阿教会，我们先来看什么叫意象。意象最近的一个定义是神所赐的能够使人或者教会团结在一起产生热情的一个未来的图像。神所赐的，不是人看见的，你不要看见个图像就跟教会说这是意象，所以一定是神所赐的，而且这个意象是可以产生 passion 的。如果你说我有意象然后我生活一点热情都没有，这个可能就要打个问号。所以意象是使人能够产生 passion，然后有一个清楚的画面让人能够去跟随的，所以这个叫做意象。那么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呢？它是一个寻求意象和使命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它是一个不满足现状的教会，它是一个不满足现状的教会，它渴望寻求神赐给教会的意象和使命。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在前面11章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健不健康？非常健康了，是不是？人有人了，真理又教导了，又有团队服事，然后怎么又有奉献，所以安提阿教会已经是非常健康成熟的一间教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保持他们自己的现状，将服事的重点放在教会的内部建设上。他可以说我现在要发展1万人， 我现在要发展20000人，明白吗？他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却看见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不满足现状的教会，它是一个奋勇向前，它是一个以神的心意为生命和服事的唯一的目标，不是以人的计划、人的想象、人的东西为目标的，它是以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渴望寻求神的旨意，他们希望找到神对安提阿这间教会的呼召是什么，意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原因。那他们怎么进行的，我们来看分三个阶段，他们如何开始。他们三个阶段，他们首先禁食祷告，他们寻求，渴慕的寻求，然后他们蒙神呼召，神呼召了以后他们顺服圣灵的呼召。一会儿我们跟我讲到，大家来看顺服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哈。然后呢，他们承受了使命，然后他们不是把巴拿巴和保罗丢出去就算了，好，你拜拜。他们是与神同工，教会和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出去，是教会差派。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禁食祷告，蒙神呼召。经文怎么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一切的侍奉事工都要从祷告开始，没有祷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往前走的。那么禁食祷告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对神的那种极大的渴慕和热忱，他们渴望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六啊，星期六我们是如何听见神的声音，他们渴望听见神的声音，他们盼望知道神对这间教会的心意和呼召是什么，这是他们做的事情。那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出来服事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怎么说，马太福音也讲过，他在旷野禁食祷告40天，让神亲自对他说话。所以他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禁食祷告。我们来看一个见证，也是经过祷告来寻求异象成就神的大事。我们来看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是带领学生宣教运动的甘草堆祷告会。看到没，几个人藏在甘草堆里面。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1806年在美国有一个叫马赛诸塞州，这个很绕口的，马赛诸塞州有个 William College， 一个大学，有一些学生，他们每个星期2次聚在一起，为同学们的属灵复兴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来祷告。由于他们被人嘲笑，因为他们成天祷告嘛，他们就不好意思在学校里面祷告了，他们就跑到了学院外边的郊野去祷告。结果有一天1806年的8月的一天，就突然间遇到了狂风暴雨。这个时候有个学生叫 Samuel Miles，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的 Samuel Miles， 他就带着四个同学就躲到这个甘草堆里面就继续祷告。结果当他们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圣灵的火就降下来，就爆发了海外宣教的烈火。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自己在甘草堆里面先把自己奉献了。所以我们祷告要有这个，他就自己把他们几个人就自己把自己奉献给神了。然后他们就决定他们自己首先要去投入海外宣教，而且他们也要动员同学。于是这个 Samuel Miller 厉害吧，整个美国的宣教历史第一间差会是这几个学生建立的，这几个学生就建立了美国的第一间宣教差会，叫做美国公理差会，就这么产生的。跟英国不一样哈，英国我们知道是另外，美国的宣教差会是在1806年建立的第一间海外宣教差会。然后在150年间他们差了多少，差了1200多位宣教士出去，全是大学生，全是大学生。然后呢，我们说台湾校园福音团契大家都知道很出名的，就是来源于这个宣教运动，就是来源于这个宣教运动。所以我们就说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神。我们要祷告啊，没有祷告你不可能开始任何的一个事工或者一个服事。好，我们来看第二点，顺服圣灵承受使命。 他们祷告了，渴慕了，圣灵就说话了。圣灵说什么呢？圣灵说，要为我点名道姓哦，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第一点，我们看见圣灵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如果你的祷告是在神的心意中，如果你是用心灵和诚实去祷告，神不会不回答你的祷告。如果你说神不回答你的祷告，你要继续祷告，神一定会回答的。所以神就回答他们了，但问题就来了，回答怎么说呢？相当于神说，现在要把于牧师和 Michael 传道从我们教会拆出去，离开1503去宣教，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巴拿巴和保罗拆出去，天哪，他们两个是建造这个教会的人，他们也是这个教会最高的领袖和重要的领袖，所有的事工当时是离不开他们的。但是神却这样跟他们说，清清楚楚地说，我就要这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要离开安提阿教会出去。这个对安提阿教会是极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安提阿教会是我们的榜样。安提阿教会他们就顺服了神的命令，他们就神一呼召，他们就交出人来，他们就把巴拿巴和保罗交出去了。即使我们认为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人，他们也愿意交出去，因为宣教就是神最看重的服事。我们知道宣教没有教会是不可以的，但是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明白吗，弟兄姊妹？因为是需要宣教，需要万族万民都认识神，所以神才建立教会，由教会做背书，教会做遮盖，和宣教师一起出去宣教。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他们知道在神心里面宣教是最重要的，即使他们教会最宝贵的，他们也要交出去。所以今天就问我们自己，如果你的孩子，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你他要去阿富汗宣教，你怎么看？你会不会说太可惜了，阿富汗现在乱着呢，你这么优秀去到那儿都不知道有用没用？很可能我们会这样讲。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神他呼召的人都是最优秀的。当年来到中国的马礼逊，你们去查他的背景，那个戴德生，剑桥七杰哦，剑桥七杰，剑桥大学的七位最杰出的年轻人来到中国，当时中国不比阿富汗好多少，我告诉你们，当时中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神就是呼召这些宣教士来到了中国。所以我们看见宝贵的是啥里呢？就像我们非洲哈，有一个非洲之父，我们叫做 Livingstone， 他说了一句话，一句名言，他说神只有一个儿子耶稣基督，但神却将他这唯一的儿子，最宝贵的儿子差派来到了人间，成为了第一位宣教士。这是 Livingstone 说的，他为什么要去非洲啊？这是他的名言。所以我们看在安提阿教会，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命令，他们把他们教会里面最优秀的传道人巴拿巴和扫罗派出去宣教。他们不是把他们当中次好的，他们是把他们当中最好的派出去宣教。所以神看重这间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最后成了整个教会历史中最优秀的宣教士的差派基地。好，我们看最后，与神同工，教会差派，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他们是指保罗和阿巴拿巴，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我们看见是谁让他们出去的？是谁让他们出去的？圣灵哦，圣灵让他们出去的，不是巴拿巴和保罗说啊，差不多了，我们教会搞得差不多，我们出去溜一溜吧，不是哦，是圣灵说。所以我们知道宣教是神亲自发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如果神没呼召给你，呼召你去做宣教士，你最好继续祷告，知道吗？神宣教，神启动的，所有的宣教都是神亲自发动的。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就要与神同工，神发动的时候你要跟上，你不要神发动的时候你说巴拿和巴扫罗，哇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呼召的时候，我们要跟神去同工。所以他们就什么教会来差派，看到没？教授按手，这就为什么需要宣教士的差遣礼，是有原因的，是有圣经根据的。那当他们差派按手在保罗和巴拿巴的头上的时候，就代表他们把教会的属灵的权柄赐给了他们出去宣教，而且代表了整个教会成为他们的属灵遮盖，最后是代表了整个教会跟他们两个一起出去宣教，是这个意思。OK， 所以这就是他这个最后这个与神同工教会差派。我们来总结安提阿教会宣教使命的特征，就最重要，我就说这整段经文最重要就这点。安提阿教会他宣教使命的一个特征是什么？首先他们渴慕，这点是最重要，他们渴慕知道神对这间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命令是什么，意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然后呢，他们听到了神的声音，知道了神的心意以后，他们没有不顺服哦，没有说神跟你说，你现在你祷告了半天，你说神啊，我跟你祷告，神说你去跟他道歉，神你跟紧着你说我听错了，明白我说啥意思？就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顺服的。所以当安提阿教会听见神要差派安提阿和差派那个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的时候，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最重要是他们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和显明，这间教会是一个神的灵和神的道运行的教会。神的道，保罗和巴拿巴一年之久什么都不做，他们那时候没有差派宣教士出去，他们就在根里上建造，然后他们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否则圣灵也没有机会对他们说话，明白吗？他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圣灵亲自的对他们说话显明，然后他们与神一起同工来差派。这是整个安提阿教会宝贵的地方，就在这四点。所以我们总结，安提阿教会最后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士的宣教基地，是因为他们有这四个特征，才成为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教会。好，我们来反思，今天悉尼的华人教会渴不渴望知道神的旨意，还是我们在按我们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设计在做神的事工？我们有没有寻求意向和使命？我们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寻求圣灵的开启和引导？第二个，当我们寻求了神对我们说话了，我们华人教会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差派我们最优秀的同工出去，成为与神同工的宣教教会？所以我盼望1503教会能够成为21世纪的安提阿教会。这个是我今天讲整个这篇道想对大家说的，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效法安提阿，一步一步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步了， OK， 成为21世纪的安提阿教会。所以我们来总结，今天我们整个的经文讲了四段，四个主题，讲了什么？安提阿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成长和成熟的，安提阿教会是怎么从蒙恩的教会成为了一个施恩的教会，最后安提阿教会是如何因着渴慕寻求神对教会的旨意而成为了一个宣教差派的基地。那最后我用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请要请影映同工来放，他是讲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的故事，他如何从一个鞋匠成为了一个近代宣教之父的一个见证，有5分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见证哈。
他们走进历史，他们改变了历史。
六月第二周，公元1793年6月13日，现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与家人搭船前往印度。
公元1793年，中国清朝乾隆58年的6月13日，威廉克里从英国出发，11月抵达印度。他从此再没有回去英国，奉献一生在印度宣教工厂达41年。 威廉克里1761年生于英国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鞋匠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年轻的时候，他听到库克船长的《太平洋探险记》，十分的向往，认为基督徒有责任向遥远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宣教。1789年，克里28岁的时候被安立为浸信会的牧师。三年以后，1792年，克里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探讨基督徒向异教徒传福音的义务。那一年，英国浸信会年会中，他提议讨论主耶稣的大使命，大会主席当众教训他说：“
年轻人，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时，他知道怎样做，用不着你我操心。”
5月30日，克里引用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传讲了一篇划时代的信息：“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信息中有一句名言传颂至今：“望神做大事，为神做大事。”第二年，克里决定身体力行，亲自去工厂。他带着全家1793年11月到达加尔各答。后来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刁难，搬到附近的色拉姆波，当地非常的贫困，疾病流行，儿子彼得死于痢疾。丧子之痛加上许多的压力，造成克里的妻子陶乐斯精神崩溃。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完成了孟加拉语的新约圣经手稿。他在印度共41年，将部分的圣经翻译成35种的印度文字。定居色拉姆坡以后，他的团队购买了一间大房子，所有的宣教士和家属都住在一起。他们也合力开办一间训练印度人的学校，后来又买了一架旧印刷机，一方面印刷孟加拉文的圣经，同时也开放为活字印刷厂，来增加经费收入。1800年，克里抵达印度第7年，终于有一位印度教徒克里斯纳帕尔接受基督。但是这些新基督徒如何面对原来的阶级呢？1802年，帕尔的女儿原属于第4阶层，却嫁给了一位印度教最高阶层的婆罗门。这个婚礼成了基督教会突破印度教阶级观念的公开仪式。克里非常注重平民教育，许多印度妇女也加入基督教，因为福音使他们脱离印度教的阶级文化，得到自由。克里也推行对一些落俗的改变，在他的努力下，印度人废止了将活着的寡妇焚烧陪葬的恶习。威廉克里的宣教不单使圣经及福音进入印度，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印度的现代化。他对印度的文学、植物学、机械、储蓄银行、天文、医学及教育体系贡献很大。他示范了一个整全宣教的模式，因此被称为改教运动之后新教的现代宣教之父。1834年，克里死在印度，与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里逊同一年去世。在他长卧之处，墓碑上写着：“
一个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你慈爱的怀抱中。”
最后，我们默想的应用，威廉克里原是一个没有学位和地位的鞋匠，当他完全献上后，竟得着能力，成为现代整全宣教的创起者。若你像他一样仰望神做大事，必会看到神做成的大事。
有一点敬拜，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